平原县令冯志万万没有想到，被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边的这两个人竟是钦差大人和他的随从，所以到监狱里边他一见着施世伦跪到地下就不敢起来了，连连磕头要求饶恕。小老腿黑世杰在旁边那叫逮了理了，手指着这位平原县令的脑袋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我们是刺儿头的，是专门刺儿刺儿头的，今天你的刺儿头我就刺儿定了。县令连连点头，对对对对，卑职盖替，卑职盖替。施世伦说，县令您尊姓大名？
小人我叫冯志，冯志。
起来吧，起来吧。
是是是是是。大人，我该死该死。
不用说了，我得谢谢你。不是你把我抓到这监狱里边来，我还真不知道这监狱里边是怎么回事儿。尤其是这县城的监狱，我从来还没进过。这一路上虽然微服私访，大街小巷哪儿都去了，就是还没进过监狱。你呢，把我领进来了。
大人您就别说了，您别说了，我有罪。
我问你，监狱里边这犯人就吃这个吗？施世伦伸手拿起窝头来，这种东西是给人吃的吗？老头，县令一瞪眼睛，这老头蹭下蹦，哎，老爷，你怎么就给这些犯人们吃这个？啊，这是人吃的吗？你家里也吃这个吗？
老爷说，小人我不吃，
这不像话！你等着，你等着，等着我这官要不丢，你看我要不跟你算账呢。感觉他现在想收拾这牢头啊，他还不敢了，他不知这官啊能做多长时候。
钦差大人，是这都是他们做的，卑职实是不知。
啊。既然这样，到你大堂上说话吧。
好，大人。
县令马上转身，施世伦带领着众位差官一起来到他的县衙大堂上。来到大堂上，施世伦在堂中一坐。施世伦在正那儿这一坐呀，这县令就在旁边站着，站在那儿，这浑身上下还直哆嗦呢。
大人。卑职我错了，什么罪我都领。
哎，咱们两个事儿咱先不说。县令，我问你，刚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在这牢房里边我结识了两个难友啊，这两个人他们是因为什么被抓进牢房里来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哦，跟您那屋是三号，三号里面那俩人，卑职想不起来了。
糊涂县官，跟你说，其中有一个是因为一只狗被抓进来了。我听他说，你们这县里边有一个皇宫里边太监的外甥，在这县里边也成了大户了。他家里边有一只仙鹤，说这个仙鹤是当今皇上赐给他舅舅的，他舅舅又给了他了，这个事儿你知道吗？
哦，有这么件事情。
这个太监的外甥姓什么？
姓杜，不杜，杜员外。
哦，还是员外。我听说他那个仙鹤的脖子上还挂一牌子，上写着“御赐”二字。
哦，是是是是，“
御赐”这两个字是当今皇上御笔亲写的吗？
那不是，那不是，那他自个儿写的。因为他想这个东西是皇上赐给他的，当然应该叫做御赐，所以他自己提笔写了那么两个字。
既然这牌子不是皇上写的， 这个仙鹤带着这么一个牌子，每天在街上摇来晃去，老百姓对他都望而生畏呀。我看那个人家养的那狗倒也胆大，过去把它咬死了。这狗咬死仙鹤也就咬死了吧？你怎么把狗的主人抓起来要判罪呢？
对呀，对呀，狗咬了仙鹤，抓人家主人干什么呀？
我问的是你，
就是。不是东西，判的什么案子？我不敢抓，
不敢抓，怎么把人家抓起来了？
我马上就把他放了。
就是呀，狗咬了仙鹤，乃是禽兽之争。顶多你把那狗打死，给他偿命也就算了，抓人家主人干什么？
是是是，大人您圣明，
岂有此理吧？
对对对对对。本来就不应该怎么办？
好，你把那个人给我放
了。哎，我立即就放。来了，快点，把那人给我放了。
传命令下去，让一个差人上后边去。我再问你，另一个难友跟我说，他的妻子给一个你们这县城里边的什么员外当仆人。这个员外挺大的岁数，不老实，对他妻子想要强行非礼，人家这妻子不愿意，这员外就诬说他偷了他们家的钱。人家他的妻子跟这员外争吵几句，他居然敢打了他，他妻子到堂上来申诉告状，你是怎么问的？
啊，这事我想不起来了。
现在就这县令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别说问这事儿，你就问他是哪天生日，他爹是谁，他都想不起来了，吓懵了。这个员外到大堂之上，你是怎么断的案呢？你不是说他的妻子就真偷了他的钱吗？我问你，他妻子偷了员外的钱，你有证据吗？
啊，对，我没有证据啊。
没有证据怎么定案？
就是呢，要不说呢，背着糊涂，糊涂。
我再问你，后来你说他妻子有意的调戏那员外，使他妻子回家之后一病不起，而他的男人想要出出自己郁结胸中的这口闷气，找那个员外，因为员外势力大不敢惹，上他坟地里边对他祖坟的石碑踹了两脚，居然你问他一个偷坟劫墓的罪名，这个罪名根据什么定的呢？
啊，根据什么？就是啊，根据什么呢？
他偷坟劫墓有敲有镐吗？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他偷坟劫墓是白天去的，是晚上去的？
是白天。
白天有偷坟劫墓的吗？
啊，对呀，白天哪有偷坟劫墓的？
那你是怎么问的这案子的？
对，被去该死，要不我糊涂，糊涂，糊涂。钦差大人，这个事儿要怪我。来人呐，快点把他放了！看看监狱里边，你看哪不合适，那就都放了得了。
石世伦一看，那这县太爷快神经错乱了，他想把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放了。石世伦一拍桌案，胡说，我是让你把监狱里边的犯人都放了吧？
啊，对，都放了，那要监狱干嘛呢？对对对，
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县令当的昏庸，问案糊涂，但是你手下的这些衙役们却可以举着鞭子去殴打那三四岁的孩子，你可以下命令把奉旨的钦差捆绑进你的监狱。我来问你，你当如何处置呢？
啊，钦差大人，你问我得如何处置？我应该
哇晕了，怎么的了？得病了。县太爷那个病在当时叫什么名儿？大概谁也说不上来。今天有名，叫美尼尔氏综合症，眩晕。 刚才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啊，这个心脏啊、血液循环呐、啊、都出了毛病。敢问到关键时刻，说你，也就是对你这个人得怎么处置？他害怕了，这一害怕，咣，晕到地下。旁边赶紧有人过来一搀扶他，哎，老爷老爷，您怎么样？扶了先兄捶到后背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缓醒过来，脸儿也绿了，满脸的冷汗。师公在上面端然稳坐，一言不发。迟志伦心想，我就不信你能死了。如果你要是死了的话，那说明你理亏心虚。可这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县太爷他缓醒过来了，微睁二目往上一瞧，赶紧爬起来又跪下了，伸手把头上这顶子摘下来，这手一托，钦差大人，卑职罪该万死。您要问对我应该如何处置，第一步先把我的县令罢了，下一步就任凭钦差大人发落了。好吧，你这顶子先替我戴上
啊。我先戴上。
一着急把后边的铃子就转前面来了，戴到了，转过来，
哎，人转过来，
旁边有个差人，哎，老爷您正经，您把帽子转过来，这才给转过来。这县令又跪地下，钦差大人，您说这顶子先在你头上再戴几天，你的事情我不忙着做以裁决，但等本部堂到苏州回来之时，估计也就是几个月的功夫，我再到平原县再查问于你。在此期间你要好自为之，如果我要再查问出你有新的罪名，我定然不饶。在这期间你要把你监狱里边所有的人犯详审细查，不要使他们蒙冤受屈，能做到吗？
能，卑职能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站此作罢。施世伦对他还是比较宽容，先饶了他，因为施世伦一看他吓这样啊，心里边也多少有点同情和怜悯，心想你这个县令，对待老百姓，对待你的下属，凝眉瞪眼，骄横跋扈。对待上级就吓得这样了，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看你。施世伦就在平原县这个地方住了一夜，紧接着带领着众位差官是继续行进。这一路上施世伦所碰到的也不都是贪官污吏，这里边呢也有清正廉明的官员，对这些清官施世伦还要给予表彰。所以说有清官则奖，有贪官则罚。就这样小行夜住饥餐可饮是非止一日，施大人带领着众位差官眼看着就到了苏州了。黄天霸等人跟施大人就说了，说大人，这回您到苏州啊可不能再微服私访了，此次您到苏州不像当年您上江都县，据说您出任江都县县令的时候就自个儿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就去了，结果接都没接着您。这回呢您带着这么大的盗罪，您要是再微服私访，是不是那就有点不应该了，您应该官袍带履，预备齐整，到那儿等着苏州知府来接您。我想苏州知府肯定要迎接您进城。施世伦说，好吧，到了苏州了，咱们正儿八经的进他的苏州府。施大人把官服都穿戴好了，坐在了马上，在众位差官的簇拥之下直奔苏州府而来。距离苏州府北门外8里地，这儿有条河，这条河名字叫天妃河， 是在太湖里边甩出来的这么一条河岔子。这个河岔子呢，是给农田灌水用的。在这天肥河上边有一座桥叫天肥桥，这个天肥桥距离苏州北门呢，也就是八九里地儿。古代年间，城外边讲究有十里长亭，这是迎来送往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天肥桥呢，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送别之地。苏州府的知府啊，听说钦差大人今日赶到，早已经带领着全堂衙役三班六房，自己乘坐着大轿，就在这天肥桥的桥畔等候着。伸着脖子，瞪着眼睛，翘着脚往远处看，一等不来，两等也不到，远远的看见施大人他们这道队来了。这苏州府的知府马上正正帽子，抖抖袍服，在这空北躬身就等着呢。施世伦这支道队坎坷临近，当来到近处的时候，这位苏州府的知府，此人姓程，叫程方，程大人紧走几步来到前面，大道当中一站，保安拱手，卑职苏州知府程方迎接钦差大人来迟，望其大人恕罪。其实他早来了，来了足有俩时辰了，为什么还说迎接来迟呢？来多早都是来迟，这是谦虚话，他不能这么说，说我早就到了，你怎么才来？他不能那么讲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施公在马上一裸辞缰，吁，面前是苏州知府吗？正是卑职。施公马上游到马上，甩赠衣鞍下马，他下来。施大人这一下马，随行的这些官员们也都下了坐骑，跟随在施大人的身后。施公来到苏州知府的面前，一报完：程大人，我来个鲁莽，望其海涵。施大人那是比较谦虚，按说这位奉旨钦差见着他这些官员，完全可以不必回礼。施世伦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向以宽厚礼节待人。施大人这么一还礼，这位苏州知府赶紧又深深一揖：大人，快请到城中叙话吧。啊，不忙不忙。施世伦倒把这手在这往周围看了看，这苏州地界可以说是青山绿水，风景旖旎呀！啊，施世伦说：“程大人，早听说过，苏州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好的园林，旁边又有太湖，老百姓都讲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嘛。本部堂今日到此，倒要好好看看你这苏州府，应该。等着我领您转一转。”话刚说到这儿，施世伦一抬头往那边一看，很多老百姓在河边都往那个闸板上看，那是看什么呀？苏州知府一回头，哟，这要给我找点麻烦。